斯總統普京，最後都是決定出兵烏克蘭。而西方世界的主流媒體、主流的評論呢，一般是相信就算他要打仗吞併東烏克蘭都已經是他的極限了，承認兩個分離主義的共和國可能已經是最大的動作，對他現在真的全面出兵呢，多少都是幾意外的。在國際關係的角度，今次俄羅斯出兵的事件其中一個最大的啟發，就是再次顛覆了國際關係對什麼是國家利益、什麼是經濟實力等等的計算方式。而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大的課題，直接影響到我們怎樣去演繹、怎樣去研究、怎樣去研判一個紛亂的世界。主流的西方媒體，不少人覺得俄羅斯不會出兵，又或者不會出大兵，因為數字上他們經常都會強調俄羅斯的經濟這幾年就十級以下，特別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西方的制裁令到它數字上 GDP 是跌了很多的，這個是事實，大家看看圖表就知道了。那在這樣的經濟前提之下，又怎樣可以再承受西方的進一步制裁呢？西方的評論也都很相信他們的制裁如果是針對俄羅斯的富豪、權貴、既得利益階層，即譬如說英國現在說要針對俄羅斯富豪洗黑錢這樣，那令到他們的利益受損，又可能會令到他們挑戰普京。剛才我們講的這些計算，有一篇文章可以作為範文去參考的，文章是來自克林頓時代的美國國務卿捷克出世，很有冷戰經驗，本身也都是在美國的外交的名校 Georgetown 去教國際關係的教授奧爾布賴特，他剛剛在紐約時報就是發表了這樣的文章，講他在任內最後那年怎樣跟普京打交道，普京怎樣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那西方的制裁啊等等可以有什麼成效，諸如此類。類似的觀點呢，亦都是經常被一些西方的評論員啦去用來討論中國的。個假設就是這樣說啦，只要我們制裁中國的權貴，那習近平的政權呢就是會內外交困的啦。而中國的經濟只要人均 GDP 下跌，那人民就不滿啦，那政權呢就會不穩啦，諸如此類。但是我們經歷了2019年的香港，經歷了港區國安法，經歷了很多我們心目中很不理性的，見證了很多我們心目中根據以往的思維很不理性的國家行為，都會知道剛才我們講這一類的立論，奧爾布賴特的立論，他所代表傳統主流國際關係學界的立論，很多時候是錯的，而且應用在俄羅斯、中國、北韓、這一類政體身上，甚至可能是 100% 是錯的。那我們可以先在常理那裡看看，好像習近平、普京這一類全方位的監控式管治，連一般人都是要這樣管法，新疆要這樣管法，那有什麼可能不對所有潛在的政敵，亦都即是任何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無論他表面上和你幾 close， 無論是不是盟友，有什麼可能不對他們全方位監控呢？那這些人有沒有可能好像以前的宮廷政變那樣聚在一起密謀呢？這一方面北韓金家就提供了完美的參考了，他們示範了由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之後不知道是不是到他的妹，無論他們是被怎樣制裁，國內的群眾是多麼刻苦，利益集團、如果還有的話，他們的成員是怎樣受損，但金家的權力呢都是穩如泰山，還可以通過這些方式製造敵人，鞏固內部的團結，跟著就是自我受害人化，結果是創造了近代地球歷史上絕無僅有三代獨裁都可以繼承的奇蹟。至於一個所謂人民不滿就會造反這個這樣的神話，並不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不要說現在的大數據監控令到一切的起義啦十分之困難，就算是大躍進的時代，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就算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億萬人都好像大瘋狂一樣，都不見得有什麼大規模的政權危機出現的。當時呢，台灣的蔣介石曾經是想過這個是不是一個反攻大陸的契機呢？我們是一支義師，是不是大陸的人民真的好像狗罕逢甘露一樣去等待王師來拯救他們呢？結果 係啱相反嘅。當時美國咧亦都做咗好多嘅研判，咁啊撳住蔣介石就話：你唔好發癲啦，嗰邊咧就唔係咁歡迎一個國軍嘅啫。咁總之你守住台灣就算啦，等等等等。而且現代嘅科技畢竟係非常之發達啦，經濟嘅生產模式亦都係改變咗唔少嚇。咁再加上而家中國嘅人口優勢，亦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一定嘅紅利。就算真係只能夠靠內循環自給自足，亦都唔會好似文革咁辛苦嘅，生活水平唔一定係十分之差。何況中國總會有俄羅斯啊、伊朗啊、委內瑞拉啊、緬甸啊呢一類嘅政權去構建另一個嘅元宇宙。呢一刻全世界嚟講，中國、俄羅斯、伊朗、北韓、緬甸、委內瑞拉、白俄斯呢一類嘅國家嘅總數數數埋埋，其實都真係絕對唔少嘅。但是今次我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即學界經常見到的盲點，就是講緊數字的概念。什麼是數字呢？理論上數字是重不重要的呢？很多西方學者經常就是將人均 GDP、國家 GDP、總購買力、平均薪酬等等去量度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但是這些數字在西方的計算方式當然就是有一個市場經濟的前提，怎樣用同樣的數字去測度一個舉國體制或者是市場經濟以外的社會主義經濟，其實是很困難的。對很多人來說，這些數字都不見得是十分之有意義，並不能夠反映到日常的生活水平。我們用回我們最熟悉的例子，香港旁邊的澳門，原來有一段長的時間，人均 GDP 不但是拋離香港，甚至是拋離成倍那麼高的。近這兩年，疫情、種種原因、政治、賭業蕭條，令到他們的人均 GDP 就跌到更低於香港$10,000。但是這些數字上的升升跌跌，是不是真的對一般澳門人的生活有很大影響呢？一般澳門人的生活水平、經濟水平是不是真的有改變得這麼大呢？是幾倍幾倍這樣大上大落呢？當他們那個數字是比香港更多的時候，香港人走過去澳門，是不是真的覺得哇他們是有錢很多呢？不是咯。同一道理，新加坡數字上 GDP都是高過香港不少，而且持續有增長的。但是當我們去新加坡的時候，又是不是真的覺得新加坡人有錢過香港人那麼多呢？他們的數字當然是有水分，例如將很多外勞剔除在外這樣。那去到最後數字要來做什麼，大家都有不同的目標，但是我們要知道他的研判並不是一切。又好像台灣這樣，我們都會知道台灣的月薪是很多行業香港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是台灣人的生活水平絕對不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有時只是講生活水平甚至是高過香港的。那數字又是什麼呢？當香港的月薪很多時候一個大的比例都是給了地產商用來供樓，現在最新的政策甚至說可以有八成九成的按揭，政府的政策這樣說，這個時候這些錢其實就是要用來給稅，表面上稅率是低，但是錢是要來變成有抵押品、人質、物質。这个时候究竟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人的财产很多时候是要来一生人供一层楼的，那他表面上的数字是绝对不能够反映了他经济的自由的，反而可能是很 misleading 地刚刚相反。再举埋最后一个例子，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绝对不输蚀的。有一段時期他射的人造衛星等等甚至比美國更加成功，但是講到他經濟實力，根據西方的計算方式，他的人均 GDP 即使是全盛時期都只是有美國的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是那又如何呢？我們看回一些文獻、紀錄片等等，除了是蘇聯末年就來崩潰的時候在街頭排隊買麵包的這樣場景，一般蘇聯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就不見得比美國的農村差很多。今時今日俄羅斯人的生活水平又是否真的好得過蘇聯時代的蘇聯人呢？於是我們就可以慢慢看看，其實數字是幫緊我們去思考，還是我們是被數字誤導了去思考呢？由去計算 GDP 作為一個引子，我們又可以舉另一個更加切身的例子，就是跟中國的錢有關。咁大家都知啦，而家即係強國強啊嘛，有錢啦，窮得只剩下錢啦，全世界都要賺人民幣啦，錢係好重要啦，諸如此類，大家都知嘅。但係經常就有朋友問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其實喺中國大陸做生意風險係唔細嘅， 有很多的政策突然之间依法就会出现，突然之间就会依法共同富裕，突然之间你做错事又不知道怎样要罚，跟住呢你没有做错事呢又要捐过百亿的身家出来。咁其实呢啲风险都算啦，就算你赚到钱都好，根据中国对外汇管制的政策，跨国企业呢亦都唔容易将钱拎走嘅。咁你要用一啲地下渠道又好容易係非法去走资咁样。咁如果啲钱完全唔带走，留低去中国，其实就係協助緊中国政府搞佢嘅内循环。咁对自己亦都唔见得有咩好处。点解咁精明嘅跨国企业都仲係坚持一定要中国市场，甘心受制于中国近年大行其道嘅所谓 sharp power 锐实力呢？其实对唔少企业嚟讲，怎样将在中国市场赚到的钱拎走都还是其次。这方面中国富豪就很想将钱拎走，但是跨国企业当然都想，但这个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一个更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怎样去协助他们几何级数地提高所谓的 PE 估值。在这个数字游戏上面，只要他们是所谓有中国的市场，数字上中国的人口、潜在的收益等等就可以翻几番了。跟住在那盘数上边再找人融资啊、卖盘啊，又可以再翻几番，那就真是无本生利。就算他们一毫子都不能够带离开中国，他们的总资产都已经是几何级数的增长。那钱带不带得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中国的举国体制是绝对能够比其他民主制度之下的人口大国，譬如印度、印尼等等，是更加容易去做数的。而中国的政权亦都有既定的政策去所谓的 engage 拉拢世界各国的权贵，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括弧版，即是人类开括弧权贵山括弧命运共同体。自然就可以通过国家的机器协助外资去所谓做靓盘数，反正呢对人对己都是没什么成本的，都是近乎无本生利的。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讲一个很简单，反而一些不需要读太多书的朋友很容易就会理解，读很多理论的朋友很容易就见树不见林，反而是当局者迷的。数字、理论、框架是有用的，但是他们是辅助功用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思考，而不是本末倒置，我们要给他们那个框架框住我们的思考方式。俄罗斯、中国这一类的政权有他自己计算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经济实力的公式，和西方的计算方式是非常之不同的。那这个计算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正如刚才我们说国际主流的计算方式也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就不能够假定全世界所有人都是根据同样的公式去计算，不能够假定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和特朗普、拜登、 Boris Johnson 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对俄罗斯来说，他出不出兵有自己的算盘，西方的计算就可能有很大的落差了，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太过被现有的理论、数字、框架去框住，一时之间就不能够所谓的就是 think out of the box 了。虽然对俄罗斯来说，那个并不是有什么破格的思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咯。但是最后有一点呢，都是绝对的。俄罗斯、中国等等这些政权，包括北韩、伊朗，本质上都是所谓的避险政权，即是 risk aversive 的。如果有朝一日美军真的在他们国境之内出现，所有的研判肯定是会完全不同。但是这个情景会不会出现呢？能不能够肯定他会或者不会呢？这个就是一个悬念了。不过拜登讲明美军北约是不会出兵乌克兰，那普京的计算里面最大的不可测性就可以即刻剔除，这个悬念就不再存在了。但是相对之下，中国是永远都不敢肯定美国是不会出兵联防台湾，就算是现在的战略模糊都好，悬念永远都存在。对一个避险政权来说，悬念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单单是知道这一点，我们整个讨论就已经足够了。